今天的诗篇三十六篇讲到的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哈。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口中的言语尽是诡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中正直的人。
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的人的手盖住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心中的意念和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好吗？请坐。上个礼拜天罗牧师讲道完了之后，王牧师就再到那里去，所以这个地方呢叫讲道台，那个地方呢读经台。读经台的地方不但是读这个啊圣经中的两段引题啊，也是一个报告的台。但是今天呢，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没来，今天我就再补充一下。你们记不记得去年王牧师的第一天崇拜的第一个礼拜天，那次讲到是鼓励大家要关注一个声音，哎，王牧师的声音，王牧师的讲道方式，王牧师的这个咬不准的普通话的这个咬字方式啊，要认识王牧师什么时候在说笑话，什么时候在讽刺，有什么时候是在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在讲。这是去年的整年的主题。那今年因为上个礼拜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在这里，所以今天我再重申一遍，在讲台的地方重申一遍，今年的主题是关注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什么？关注我们一年到头的出席率。所以说上次我讲到，如果一个信徒他说信上帝，我很虔诚，然后呢可是五十二个礼拜一年四十次做不到，或者是说更多一点46次啊，要把大概是80%到90%这样的出席率。因为你要扣掉那些出外旅行的时候，不可能你在1000-2000公里以外再跑回来参加主日崇拜吧。你也许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假期的时候，你可能在当地可能找一个教会就在敬拜。所以说很显然也有可能是说因为感冒了啊，发烧了，实在是起不来啊，又怕传来给弟兄姐妹，所以说也有人请假没有来。那一年到头可能能够扣掉多少次啊？52次，扣掉7次8次，然后呢大概有44、45、46。但是也许中间还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哦，啊，特别的，那可能你可能能够达到52次里面能够达到40次的话，我觉得这个样的信徒可以在人面前证明啊，你真的是相信上帝，你真的重视跟弟兄姐妹联合在这里一同的在主日敬拜上帝。否则的话很难证明说哎呀我是信耶稣的，但是我常常缺席这个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说一方面是说从今年开始，然后你到一年到头的时候，你自己也许你不算，但我会帮你算着，也许能够达到四十次的话， 就说明我可以心安理得了。今年我是一个可以证人面前说，这个理直气壮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因为圣经也讲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好像停止惯的人，一旦停止聚会习惯了之后，就可来不可不来。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敬拜的出席率，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要看关注自己，今年一年到头到底在这个教会奉献了多少钱，在这个教会奉献给上帝多少钱，不一样的哦，你们知道吗？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也许他会奉献到神学院，奉献到这个福音的机构，传福音的机构，甚至奉献了，也不能奉献，抖内了很多这个，比方说救灾的这些这个善款啊。也有人说我爱这些动物啊，我就这个救助动物。所以说也许你一年到头的整个这个付出，在你收入中付出蛮大的，但是你要问上帝，这个教会如果是你的教会，你放下这个教会在上帝身上的是多少钱。所以说呢，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说你收入的今年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十分之一。结果我讲完了之后，我本来想要把我手机上的一个什么2024年的奉献成绩单，然后拿出来想讲一讲。结果你们上个礼拜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罗牧师在做一件什么事情？马上禁止我说，因为他怕什么？他怕王牧师又溜嘴说出来什么？王牧师家奉献了多少年钱？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愿，我本来想要讲一下大概这个我们今年的奉献状况的大概的分布是这样，因为前面报告了一些抽象的数字，然后呢，我想更具体一点，结果他禁止我说。这就印证了两个牧师，即便是夫妻，但是他们的性格特点、说话方式，他可能讲了一个笼统的东西，他知道王牧师一激动的话会讲很多很多具体的东西，所以说一家人两个同都是牧师的性格状态也不一样。所以说去年的主题没有变，继续认识这个王牧师，也继续认识罗牧师，这两个牧师到底他们的表达方式是怎么样子。然后结束了之后你知道吗，除了这个当时报告的时候罗牧师禁止我之外，他还在车上给我讲了一篇道。他说王牧师啊，你这样的比喻其实不合圣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说呢，因为圣经说凡是你低于十亿奉献的都不叫奉献，他说那个是信徒的本分，是应该当纳的，只有在你十分之一以外的才叫奉献。我说哎，这个也是对，可是呢我不管，因为你无论在这个教会里最低的，去年有人奉献了3块钱一年，我说也当作是奉献，就好像上帝开我们，因为我们信，因为我们有这个行动，就称我们为义，并不见得我们是义的，他称我们为义，他不是称圣，他是称义而已。我说我也把他当作是凡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奉献的，就当作是对上帝的奉献。好，然后而且我又比较了一下 Federway 教会的奉献跟真理的教会，我要讲一些统计的数据是怎么呢，讲什么呢？其实哎呀我还是这么讲吧，给大家报告是说，去年1000块到到6000块之间的，我们这个教会有11家人是这样做的，500块到999块的是有7家人，100块到499块的有21家的人，然后3块钱到60块钱之间的有18家人，总共呢有52家人，或是52个人啊，在这个教会进行了在金钱上的奉献，而且呢还有无名氏不知道有几个，总共是730块钱。然后这样的分布其实对一个教会的发展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和好的。可是你知道相比于 Federway 的话， 总共有33家或是33个人在 Fedway 这边教会奉献，然后他们的奉献前五名就超过了我们52个家庭的总的奉献。那这意思就是说，虽然那边的教会人少奉献，但是比这个教会人多奉献还多，但是那边的话就有一些危机存在，你们知道吗？怎么样说？因为只有前五名里面有人觉得这个教会已经不再是讲神的道了。比方说今天有人听了之后误会，哎，王牧师也开始讲这个什么钱的事情了他们觉得，哎，牧师已经不再讲神的道了，所以说这些人就我觉得我应该不应该留在这个教会，去到信仰纯真的讲神道的教会去。那这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离开之后，那边的教会的这个奉献状况就会出问题，或者是说觉得，哎呀，在这个教会中我受了很大的委屈好像我以前我不受待见或者怎么样子啊，失望，就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留在这个教会。所以说呢，那边教会虽然总的奉献比我们这边还多，但是从这个社会上讲叫做贫富悬殊，但是在教会里面讲的是说这个奉献的这个什么跨度，就是奉献多的人很多，而这样的人只有几个，也许整年教会的这个什么支出就没有问题，对吗？但是一旦这些人只有一两个离开，那就问题就大了，马上那个教会就经济就出现这个状况。所以说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就讲过，其实大家的奉献是这个落差没有那么大，每个人都有在奉献，每个人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在奉献，而是照着上帝的感动和上帝的喜悦的状态在奉献的时候，这样的教会应该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一个教会，因为不受一两家人的离开所影响。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 Renton 教会稍微比 Fedway 教会要稳定一点，因为即便是这里有一两家人离开了，也不能够总的来说会影响这个教会的运作。所以好了，这些我今天要，因为上一次是罗牧师讲到完了之后再讲，在那里报告，今天我是在讲道台上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王牧师有责任，有罪责。为什么呢？从2007年教会在这里开始崇拜到现在，我没有在讲台上讲关于奉献或是信徒的出席率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没有讲，你们就没有责任，我有责任。但是我一旦讲了，就会，因为我一直不想讲，因为我一旦讲了，就像上帝宣告的东西，在10条诫命还没有上帝颁布之前，上帝不用10条诫命这个标准来衡量人的是非对错，有没有违背上帝。但是一旦宣告了，这个信息宣告出来，不是牧师的意思，如果这个信息是上帝的意思，我宣告出来的时候，你不遵行的时候，这个责任就不在我，而在听的人。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可以说是一个化水灵的一个状态。而且昨天上个礼拜在这里交报告完了，有个姐妹建议说，牧师啊，我建议你培养几个人来讲这个什么奉献之道和出席率。我心里面想，这个敏感的话题应该由牧师亲自来讲，这个敏感的话题能够讲了之后让你们能够清楚明白的话，那么就说明你们对牧师的信任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人因为牧师上个礼拜在那里报告，今天在讲道的时候拿出一小段时间来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下个礼拜就再也看不到很多人出现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牧师在你们心目中不是你们的牧师你们呢，因为他不代表上帝在跟你们讲话，就觉得这个牧师是个神棍，这个牧师在好像是在募捐，这个牧师好像是在想要从你们的口袋里面拿更多的钱，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已经讲得够直白了，牧师不缺钱， 即便是这个教会一分钱没有，上帝照样可以养活牧师。这个教会也不缺钱，因为这个教会聚会的人没有人有钱，每个都破产的话啊，也不会缺钱。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信息，上帝不缺钱。上帝缺钱吗？什么都是他的，他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他的慈爱使他创造了一切，使他这创造的一切挨着他的定命在运行，人也是挨着他为我们创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在得到吃的什么喝什么的一些的供应。我昨天在想第一个问题，上帝的慈爱上达诸天是啥意思？如果按照我们人类来说，在地球上，如果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的话，那么诸天就是什么大气层之上之上之上。但如果这个地球和人类并不是中心，而是上帝是那个中心，人类也好，其他星球也好，都是围绕着上帝在转的话，那个诸天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灵魂魂游向外，进入到什么所谓的一层天、两层天、第三层天，这个天那不叫是物质的天，那个就是灵界，因为他升到那个所谓的第三天，听到天使们在说话，听到隐秘的话、奥秘的事情，那个是灵界。可是另外一个是说他的信实达到穹苍，穹苍的话更像是在描述地球和地球的这个大气层表面的那一层，这个氧气层还有什么臭氧层吗？之后我们的科学与信仰的礼拜五讲的，在后面是氮气，对吧？氮气层，宇宙中最大的气体是惰性气体氮气，吸了一口氮气之后，说话就声音就会像什么样，像婴孩一样的那个声音。这个地球表面有那么大的大气层氧气层，但是在外面就是它的信实达到穹苍，应该是指这一个一层层上去，这是有层次。但是进入诸天的话，应该是进入到灵界，一个物质的世界进入到思想的这个魂的境界，再进入到那个什么与天使与上帝在那个地方的中心的地方，那个叫灵界。讲到那么抽象伟大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拉回来，因为上帝的慈爱对于那些寻求他慈爱的人，那就用以慈爱待他。那个是因为刚才一到第四节在描述什么，一个恶的人，什么叫恶的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的人，不合神心意的人，没有党中那个红心目标的人，这些恶人心里面说没有上帝，那就已经很伪善，因为他不敢口里面说没有上帝心里说没有上帝，口却不表达出来。然后呢，在床上不带这个计谋，想要获得一切的好处来保障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保障可能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生活，然后这些人，所以说当诗人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把头一段跟第四节跟后面的四节是讲到恶人的状态，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谋划的是什么，然后最后面讲到是说他们的结局很糟糕很惨，这些人他们不能够面对上帝的信实和公义，因为面对上帝的信实和公义的时候，他们会遭受审判和刑罚。可是他讲到这个第五，有一个特别的听到者 第五节跟第十节里面讲到三个层次的上帝对人类的爱，所以说上帝的慈爱则能够是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对于合神心意的人没有关系，他可以拥有上帝的信实慈爱两方面都可以拥有，但是凡是不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则能够寻求上帝的慈爱，却不能够寻求上帝的公义，因为什么时候寻求上帝的公义，什么时候就会被定罪被量刑，那是 很恐怖的，比落在魔鬼的手里还可怕，因为魔鬼灭不了人的灵魂，上帝可以这就是区别就在那里，还好这段诗篇的36篇的5到10节里面，这个大卫在描述上帝的时候，他是按照上帝是慈爱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那一位上帝，却对我们人类那些寻求他的人或是认识他的人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虽然恶很大，但是上帝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其实是大过，怎么说呢，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认识的问题，认识不只是说对你的名字认识，你的身份地位认知，甚至对你的这个做什么生意做什么工作收入状态认识，不止这些，圣经中讲的认识是说与上帝联合，你跟上帝之间是一个你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你里面的一种关系，这个叫认识，所以说凡在上帝里面，凡属于耶稣名下，凡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他当作是认识上帝的人，然后当他在描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不但是上级诸天，他还在描述说上帝的慈爱对我们认识他的人属于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是那么的宝贝，而且他赏赐慈爱，赏赐慈爱给认识他的人，这里面都包括了不但是人类这个人民，也包括了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还有各种的昆虫，他们都有他们可以吃的东西。然后等到讲到这个所谓维持各种的生命状态需要的万物的时候，他讲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在上帝的殿里面有什么肥甘，听到这个肥甘很多人害怕，可是你知道吗，在饥荒的年代，在吃不饱的年代，肥甘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你看我最近搞了猪油，也昨天又搞了牛油我是过多了，但谁是瘦瘦的，今天一讲到肥的话就觉得不健康，我告诉你，曾经在人可以活到30几岁的那些人来说的话，肥甘这件事情那是这个无比的福分来的，是喜乐的一件事情，是可以拍手称赞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收入状况远远超过他的这个仅仅为自己温饱的状态才能够成为肥甘。圣殿里的肥甘是什么？圣殿的肥甘不是我们有这里有很多大胖子，有很多古时候的祭司很多很大胖子，不是，圣殿里的肥甘是什么？是那些祭物，那些祭物有当时的百姓以色列人向上帝献上的感谢祭平安祭，也有百姓向上帝献上的有过犯的赎愆祭，当然还有一个祭是祭司都不能吃的，叫做赎罪祭，彻底要整个都要烧掉的，无论是那些肥甘又包括什么，有麻雀的肥甘，鹌鹑的肥甘，这个鸽子的肥甘，有羊的肥甘，有牛的肥甘，因为那些东西可以拿来献祭用的，所以说 当时的圣殿里面的肥甘由谁来享用呢？某一些的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可以共同享用平安祭，但有一些情况是只有利未人和利未人中的祭司可以享用。这就很有趣了，因为马丁路德，不是马丁路德基金，是我们这个教派啊，信义会的这个开始的，叫马丁路德，在那个啤酒佬，在德国的那个，他既是神学家，他又是修士，后来又成了牧师。这个家伙，他提出了一个，他从彼得啊所写的经文里面讲到，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是上帝国度圣洁的子民。然后他就推出了一个神学，他说人人都是祭司，其实也符合了希伯来书讲到，是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耶稣的死，这个圣殿的至圣所，圣所的之间的幔子已经挡开，所以说人借着耶稣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的宝座前祷告，求得上帝各样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徒的身份地位是非常尊贵的，他不但是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也是君尊的祭司。然后呢，可以享受什么？享受你们有谁是不吃肥肉的？可以享受肥甘。可是当时的状态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还是有点区别。为什么？当时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请问，我给你们一个 tricky 的问题啊？错，13个。为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是13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分到地的支派，叫利未支派。但是呢，当雅各有12个儿子，对吗？但是其中第11个儿子叫约瑟，他到埃及成了埃及的宰相，他生了两个儿子，叫做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他们也就等于说，当他的父亲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直接把他的孙子，就是雅各的约瑟的两个儿子分成两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要侍奉上帝，所以说呢，以色列就有12个支派是分到各样的地。但是第13支派利未支派是一个特别的支派，他属于上帝，他在那里侍奉上帝，所以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地可以种植，也没有地可以耕种果树啊，种麦子，没有。他们有住在12个支派的不同的城和城外面，他们有住的地方，但是没有地。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一种人，他们属于上帝，却没有需要到上帝的殿里面去侍奉，那就是12个支派里面的每一家的头生的男孩。这些男孩上帝说都是属于我，什么都是属于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劳动力你不能够留在你家里，那是属于我的， 要在我的殿里面侍奉我的。但是这12个支派的男头生的一个男孩，首生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还可以留在家里面为家里面第三个劳动力，父亲母亲大儿子？为什么？他们教了什么？教了，应该叫5色克拉，每个人的银子，交给谁的？是把自己的劳动力 买出来，代赎出来。因为在利未这个支派里面的所有的男孩，不是头生，因为没有那么多，所有的男孩就代替12个支派里面的头生的男孩。因为这利未支派里面的所有的男孩代替以色列12支派里面的长子来什么呀？做什么？侍奉上帝。但是在利未支派里面的这些男孩，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进到圣殿里面的圣所和至圣所，他们可以在那里挑水劈柴，然后那个烧祭物的时候旁边都挡杂的。还有呢，当时的上帝的圣殿没有那个是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当时是会幕， 当时的利未人的男丁，他们在做什么？成年男丁都在抬什么？抬这个会幕所有的那个什么器具。今天我觉得基督徒被称为是上帝新约的子民，我们的这个身份和角色，到底我们把我们当作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还是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利未人，还是某一些人，比方说我们特定牧师可以举行圣餐、施行洗礼，然后可以讲道受职，可以为人主持葬礼、婚礼，这些圣礼的也许更像是旧约圣经中的这个祭司群体那样子。可是怎么样，所有每一个教会定点的地方、聚会的地方，至少它是一个有立位的这个身份。当然我这样讲不见得是神的道，我这是在做一个类比而已，你们也不一定要这样去相信。我这是说，假如说敬拜的中心不是在耶路撒冷，如果假设他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每一家教会里面信上帝的人，每一家教会就是那个圣殿的什么分堂或他的分部。而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超前的一个说法，他说我们现在敬拜上帝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那个什么这个叫世界的地方，用什么呀？用心灵和诚实，中文翻译是用圣灵和真理在敬拜上帝。所以说呢，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圣经已经启示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了上帝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一群人联合在一起又成为一个圣殿，又成此单个人他是一个圣殿，这一整群人又一个圣殿，全世界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基督徒又成为一个大的圣殿，再加上普世凡是信上帝的人联合在一起，成为宇宙性的将来要产生的信徒，加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圣殿。你们发现这第三层天柱天是有层次的，然后他供应我们不只是肥甘，还有什么？请问他供应我们还有生命的源头，还有什么？乐河的水可以喝。有一首河南的一个姐妹写的一首歌叫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从天上流进我的心窝。这个耶稣想讲的是一样的，耶稣说凡信我的人，我要在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是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两样东西，第一课是讲到是什么？重生，透过什么？圣灵和水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拥有上帝的生命。所以说这个活水，生命的水，它是什么样？圣灵。它不但是圣灵，它还有在启示录描述的生命水的河流。当它哦，又在回应了阿们吗？这个狗狗生命的水的河流，它结果子，说能够医治万民的。所以这个水是有医治的功效，也能够解我们灵魂的饥渴。所以两方面，一个是肥甘祭物，一个是生命的活水。这两方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靠单单靠这个肥甘，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牧师怎么样把它串联在一起？水跟上帝的话是一样的东西吗？是一样。耶稣怎么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灵，圣灵，上帝的灵，就是活水。耶稣又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说当你说我喝到了这个圣灵的活水，也就是喝到了耶稣，也就是喝到了上帝，是一样的道理。这是用不同的角度在描述一件事情。 本身肥甘比起我们现在物质的水来说都要来的差一点。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可能多少天可以不吃饭不吃肉，二十几天40天没问题。水呢？3天啊，3天不喝水就该死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他的生命的源头，这个活水的源头比这个物质的水更宝贵。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肥甘，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所做出的一切的话。我今天所讲的，如果这是我的感想，那叫神学。但是今天的话语里面，如果是透出圣经的意思，透过上帝的意思，你们听到了，你们要好好的思想。因为错过了上帝要跟你所说的话，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误会。所以为什么说鼓励2024年的这个认识牧师的讲道方式，他的声音继续是每年都要延续的。因为我就怕我每一次在表达的时候，可能用很粗俗的言语，粗俗的比喻，讲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让你们误会了。因为有人说，第一次有见到牧师说，这个牧师是不是这么年轻？有啊，在范德威有个姐妹，她一见到我的时候，这可能是牧师吗？这个牧师，我不知道他是那天已经听完讲道呢，还是怎么样？他觉得我好像不识字的牧师。也有我们的上月弟兄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牧师，我对说我是个后勤人员，的确我也常常做后勤没错，但是怎么样看这个人就不像个牧师。我不知道在你们心目中这个牧师是怎么样一个牧师，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从上帝怎么看这个牧师的状态去看。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你们不会轻看这个牧师，第二个也不会高举这个牧师。只有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牧师，用上帝的角度我要看你们的时候就不一样。明白我意思吗？我如果说用我的价值判断来看你的时候，我的祷告就会有偏差。可是如果我用上帝的角度给我的感动，用上帝的心去体会你们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你们看的每一个都是宝贝的孩子，上帝就极不一样。所以说不要高看牧师，好像要把他变成要么当作是神棍，要么当作是说哇救世主啊。No， 你不要把牧师当作偶像，你也不要轻看牧师，要看牧师开的合乎中道。就像牧师也尝试用上帝的角度和眼光去看我们今天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然后我是不是有点离题在讲？不过没关系，该下台的时候就下台，你们要多为我祷告，我也常常为你们祷告。那我们请天父啊，在我上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心中的一些的触动在里面不得不发。愿主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这个教会在你的旨意当中行走，让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见证可以分享，他们在时间上，在才干上，在体力上，甚至在金钱上来尊荣你，使这教会充满神你同在的荣耀。这里有活水的江河，有圣灵的充满，有耶稣的生命的粮食，也有充满的肥甘，就是我们平时在一起享用的午餐。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